我们说应验的原理是恩典胜过什么？过犯。我们讲的恩典一定是胜过打过罪恶的。虽然人的犯罪确实带来很大的杀伤力，我们说显出罪是可怕的，也是恶极的，但是他还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上帝会最后要废掉罪恶的这样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危害在他的子民身上。所以我们最近在讲应验他们脱离罪，所以这第六章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我们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让我们不但我们的灵魂跟身体都在基督里边死而复活。等会我们会再详细阐述一下这个问题。但第七章是讲脱离律法啊，我们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善的，是帮助人向着上帝那个美好的圣洁公义方向去走的，但是因着我们肉体的这种身体是来自尘土，虽然我们灵魂跟身体都复活了，但是在我们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什么律在我们里边，篡道主的命定。今天我们得救的基督徒也不是完全的，等会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却帮助我们要靠自己，用格罗西说的，人想起初靠着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的，人越想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的能力去胜过试探，去抵挡罪恶，都以失败而告终，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脱离，就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说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为什么？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我里面那个人，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人，但我肢体中却有个犯罪的律。但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律法这个就是会什么，那个规条就会使得我的肉体犯罪的律就会利用这些规条来引诱我犯罪，因为反正是我去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保罗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屈死的身体呢？说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今天让跑我一定要活在圣灵里，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基督信仰，你知道吗？跟其他宗教的很大的一个不同是福音的大能所带出来的那个工作。为什么都在传福音，为什么很多听到福音有人信有人不信呢？就是因为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什么重生跟工作。没有圣灵的重生和新造，永远只是一个宗教徒。但是因为有圣灵，三一的神里面的那位圣灵的重生，是一个人能够明白福音领受福音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开始。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圣灵。这样好，然后紧接着到九到十一章开始讲嘛，讲关于犹太人不信而被弃绝，还外邦人借着信，上帝透过他们的信来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九到十一章是有一个奥秘在里面的。当然有一个关于预定论的问题，这个我们会九到十一章。那在十三节里面讲，十二章到十五章的十三节讲应信称义的生活，这个我们又然后用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所传讲的和他所实践的这些真理。就说一个福音的大能，昨天我做的灵修的分享是福音的大能必定带来美好的见证，对不对？虽然我们不完全，基督徒肯定不完全，但是不完全里面却什么显出上帝的完全，甚至你的刚强得胜当然显出上帝的荣耀，就连你的失败软弱跌倒也显出上帝的荣耀和见证。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勇于悔改的人，勇于内省的人，内在反省的人，是一个是有智慧的人，是有圣灵光照的人。所以我时候紧接着最后用问安和最后的劝勉。那这样，那我们就今天我们就看最后我们的上次的结论，就是看结论是什么。其实保罗在第七章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概念呢？要明白一个大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保罗，我们说第七章是保罗做一个使徒哈，他把他的当他想守律法得胜任何罪恶的时候呢，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实际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分析和一个推演出来的。就什么叫当保罗说，当我每一次想靠守律法来得胜我罪恶的时候呢，结果呢我发现我不行，我发现我的肉体很软弱，而且这种犯的那个律会引诱我去想不该想的事情， 做不该做的事情。其实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应该都有这个体会，都有这个体会，都有生命的经历，特别是每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有真实的生命的体验啊。当然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叫我们叫泛恩典哈，那些讲到那些为什么会，其实我能够明白基督徒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真正被主重生得救的人是不想犯罪的，是不愿意犯罪的，是想过圣洁生活，但是有时候又无法做到，又常常面对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就做了，所以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所以呢，有时候就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你知道吗？所以有人就来引诱你说，给你一个灵丹什么妙药，说哎，你来听某些圣经的道理，去到某一个教会里面，你就可以做到从此你不会再犯罪了。那这个确实会导致，我还认为有些被这异端掳去的一些还是可能是有生命的，是一段时间被掳去，为什么呢？至少他们是不愿意自己犯罪的，但是有时候又是做不到，但是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呢，所以可能就会被这些异端去利用一些基督徒说，当然我是不愿意犯罪的，我是包括很多基督徒都有美好的什么愿望，对自己有美好的愿望，对别人有美好的愿望，这就是教会其实也是产生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你让我失望了。其实在这里哥林多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你真实去面对你自己的时候，其实都不要自夸，连保罗那个伟大的使徒他都没有在那里，看到没有，跟我们讲他多么的厉害，多么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而是保罗诚实的用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推演出来是什么，其实我们任何人哪怕使徒哪怕伟大的神的仆人，但你先靠你自己的肉体来守住律法的时候呢，都是失败的，你是不可能的。守律法来得胜一切罪恶，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靠着自己是毫无功效的。所以呢，我们要靠什么？这就是我们守律法的失败里边说，律法为什么呢？律法本身没有问题，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的什么软弱，有所不能行。好，今天我们来开始进入罗马书第八章来讲一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来，我们看，在因信称义时，我们活在圣灵里。我们今天可能只能讲一部分哈，我们就讲到哪，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结束，不要一次讲完，免得到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们说圣灵在因信称义之人身上的工作，这个要明白，这是一个点睛之笔。也就是你所有的福音的大能，你所有的听到能够行道，你能够福音的大能所产生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里面我们总是讲两方面，有得胜的见证，有你失败之后悔改的见证。基督徒一定要，我要强调这两个，为什么呢？我们呢发现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也好，常常是什么呢，就是慢慢的日子就是自己自我感觉就越来越良好，好像很难听到自己的失败，很难听到彼此分享，当然有得胜的成功的喜悦，但是我也没有，那我也不分享我的失败，大家开始慢慢就什么，信仰就开始慢慢的平淡了，慢慢的半死不活的这个信仰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就延续着。所以当时感谢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一个真正蒙恩之基督徒什么，你看保罗可以强烈的分享在他里面那个属灵的增长。那我们来看圣灵在信心天上之上上的工作，这个是根本，也就是说这是上帝的主动的积极的肯定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在他所拣选的子民身上的工作。其实那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是我们脱离罪和什么死的律了。那大家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大家还记得吗，一个犹太人的官对不对，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干嘛的，他想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当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什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有点奇怪，我确实，哎，你怎么知道，其实神当然知道他的，他确实想进神的国的人， 问题是耶稣说你不重生都不能见神的国，不要说进神的国了。后来又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是圣灵透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让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也就是我们听到了所传的福音，那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还有再来这福音。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了拒绝相信？为什么你就能相信呢？你不觉得很奇妙吗？或者也觉得很稀奇吗？对不对？本来你的本性跟你身边的人没有什么，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你也是在罪恶里生的，你从小到大在你信主之前你也是一个随从精神分数的，也跟那个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两样。甚至我承认，我常常跟我讲，在我家庭里面我父母生了其实六个孩子，其实我最大那个大哥可能在我还很小一点点小时候就他去世了，那后来就剩下我我哥，我现在的哥哥虽然是算真的是应该是老二，其实我应该是老四，所以我现在后来我那个最大的哥哥去世，我变成老三，前面中间有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我常常思考，确实在我兄弟姊妹五个当中，我称我是最坏的一个。但今天是父亲节，其实我经常讲，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本来我的父亲，我没信主之前我对我父亲也没有好感的，所以就使得我好像的时候呢觉得哎呀，在这个家里面，其实实际上我记得我那亲戚朋友们其实对我幼年时代的这个情况导致我很不喜欢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在兄弟姊妹当中确实是一个最坏的孩子，脾气不好，情绪不稳定，然后呢又是自我为中心，什么人的道理都不愿意去听，我行我素习惯了，真的是偏行己路。但是又很奇，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神透过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啊，偏偏我信主了，这个很奇怪。祖祖辈辈我们没有人信主，对啊，我自己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少数民族的这个历史系，三大宗教是我的专业，当然也不信，但是呢偏偏透过人生的一些思考，上帝就当然你说基督教的道理我当然知道很多很久了，但问题是不信的。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刻，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里面突然被圣灵开启，那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是不可能的，没有圣灵光照，我们说最重要的一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是不可能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你最多认识到什么呢？我跟某些人比较我不如他们，叫自惭形秽。但就像扫罗一样的，每次想追杀大卫，结果大卫明明可以杀他，结果大卫却没有杀他，说扫罗说我大卫我有罪了，我罪都到这个地步，这个不是真正的认罪对吧？他是跟大卫比较羞愧，就是我本来要杀你的，结果呢我没杀到你，结果你可以杀我的，你却没有什么杀我，他不敢感恩戴德，按道理应该感恩戴德，就从什么佛教叫立地成佛对不对啊？你就不应该再去追杀大卫了。但他一时的说我挨打我有罪我有罪了，好走了走了不杀你了，但过了一会不行，又要来杀他，又要把大卫杀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说真正的认罪悔改只有圣灵透过奇妙的救恩福音在人身上做成的最伟大的工作。你必须要确认，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你是自悟出来的，你比别人更醒目，你比别人更聪明。你说我听到福音，哎呀，我就比你优秀，我的感悟力就比你强，我的这个良心的敏感度就比你敏锐，所以我一听到这个话语我就有触动，我就自己就悔改了，我自己就得救了。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们要明白吗？这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听到福音能够相信福音。我知道这个很难，这个人们说哎呀是啊，我们听到福音信靠福音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是自我们的选择，选择信主得救，选择不信主就灭亡。哇，你选择能力从哪来，那么厉害吗？啊，说啊，这个不是我们选择，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什么愿意的，然后愿意，一个是意志的选择，一个是情感的意愿，是我们愿意的。你的愿意从哪来的？他说因为我是人，我就应该有这种意愿。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甚至有跟那次跟一个他是讲到哎，人还是什么上帝已经愿意拯救每一个人了，耶稣基督因为你每一个人还死了，耶稣已经解释世上所有人的罪恶了，那下面就是你相信你的，就你不相信你就灭亡。那我还是问他说，为什么你就会相信别人就不会相信呢？所以他没办法回答，他也不能说这叫奥秘吗？这个奥秘，人有什么奥秘的？人那个几十斤的几百斤，最多你肥到什么两三百斤那个肉体，对不对啊？里边有什么奥秘啊？神已经什么看透什么人心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了。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厌人，不因人见人心里所存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东西，都会污秽不堪呢，都是败坏的，哪里是靠自己能够得救呢？能够你自己有什么良善的意志去选择呢？你能够有自己的道德良心的发现呢？这都是对人的高看，对自己的高看。所以这里边我跟你讲，这个骄傲靠人自己是无法除掉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在马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强调的很伟大的信息是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说，这个奇哎，人我这么老了还能进母腹里再生一次吗？所以耶稣说了，从水生的就是水，从水来的就是肉身，对不对？你肉身从水生了一次，从羊水里面你生了一次，这个肉身已经不可能在母腹里生，第二次要生什么？从灵生，从灵生，要从圣灵生。所以你只有圣灵他来借着福音的大能在人里面做新造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说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恩典，恩典为王，一定是什么人能够悔改信主，跟你个人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行为没有关系，跟你的意志没有关系，跟你的情感没有关系，跟你所谓的那一点点所谓的被狗吃掉的那个良心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悟性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教育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跟你在没信主之前的你的本来的基督教的好感与什么有讨厌基督教信仰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真的遇到很多事情很奇怪，他说有些人我跟他传福音，我认为谁都会信主，这个人不会信主的。结果一查到有一天发现他信主的比谁都搞早，但你说这个人啊，立主不远了，就差一点点，他肯定迟早会信主的，结果到死也没信。他总是站在一个很高姿态，哎，基督教挺好的，基督教是叫人做好人的，基督教确实是我很愿意跟基督教的那些圈子的朋友做朋友，是他们是很高道德水准的人，嗯，基督教很好的，我这个基督教是最有好感的。那你为什么不信呢？哎，那个我不需要，但是呢，我尊重你们的信仰，我也尊重所有基督教朋友们，甚至有机会可以去你们教会听听道，也听过几次道，就是很敬佩你们的那些牧者讲道也挺好的。那你以为呢？我就是还没信，我不需要。哦，这样的人真的不错，哎呀，离这个神太近了，结果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为什么？因为你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他很近了，但其实对得救的事情啊，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说看到这就感谢主们，就是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只有从圣灵生的。那圣灵怎么生？耶稣说这是奇妙的。为什么？就风随着意思吹，风从哪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是你能不能感受得到呢？喂，我们把这空调一关，哇，马上慢慢空调一带风吹到你上，哇，这个很凉快，那我们知道是从空调来的，对不对？那圣灵的风怎么从哪吹来的你不知道，但是你感受得到，因为这是一个生命，你可能什么一开始知其然， 你真的不知其所以然，你看到没有？比如说，所以可能一个神的仆人，那天我们有一次我在武汉的时候，我就在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牧者家，我们几个一起交通。但那我记得他说的那个对我也是很有很好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他说：“是啊，他说我们改革中的信仰强调什么？重生怎么回事？就是母亲生孩子一样的，很简单。母亲生孩子，这个孩子生下来，知道他为什么要生在地上？”他知道他有生命吗？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呼吸吗？他知道为什么要哭吗？他知道他饿了为什么要叫吗？他小脚为什么要在一掉一蹬一蹬一蹬的？他为什么要撒尿要拉屎呢？他知不知道为什么？刚下来的婴孩当然不懂了，他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了，他不知道活在这个生下来，妈妈怎么把他生下来的？他知道他是怀了他妈妈怀他四个月吗？他怎么知道他每天怎么跟母体吸取营养的呢？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的生命是不是真实的？很真实。这孩子生下来就生下来了。有生命就有生命。所以他说，人在圣灵里重生，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跟这个婴孩本身看起来没有一毛钱关系。就是生下来了。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对生命的感知没有任何感知，但他的生命是活鲜活鲜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这个婴孩的生下来的婴孩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大家知道，哦，原来我的出生是那么奥妙的，哦，原来是妈妈透过我是有怀胎的苦楚的，哦，原来我活在地上是有更重要的意义的。啊，不信的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什么？好好的生存，将来能够棒棒的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能够光宗耀祖，能够上学，能够学到知识，能够考好的大学，能够将来什么有好的工作，能够赚钱，能够很好的孝敬父母，能够在地上活得更有意义一点。哦，就开始追求。哦，最后有一天被主关到了，哦，原来我还是有罪的人，我需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为主而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基督的圣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你脱离了你的死和啊，这种脱离罪和对吧？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到没有？喂，这个很多弟兄们不认为什么？哎呀，我们信主现在什么就说靠着主，我们可以不犯罪了。但是，所以使徒什么？所以那个约翰说。我写给你们这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好，感谢主。哦，你又犯罪了，死的律又来限制你了，又不对了。他若有人犯罪呢，就在基督，在我们有在神那里，我们有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人的罪。这点我们要注意，他不但为犹太基督徒的罪，也为普天下那些外邦基督徒的罪，而死了。所以什么意思？这就为什么圣经敢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要明白这概念。好，我跟你我很多姐妹很难理解，我总告诉他们这概念呢。你这样讲很危险，很容易助长基督徒犯罪，好，很容易助长基督徒犯罪之后去而且在罪里面沉沦。为什么呢？你说哇，基督徒犯罪跟非基督徒犯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犯罪也是神所带领的命定你要修炼你的一个记号，开始给你修炼你的信号，而且上帝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你是他所爱的儿子，他的儿女，但是他一定修炼你。所以圣经为什么如果敢说一人虽七次跌倒人必兴起，而且为什么耶稣也敢在希伯来书里面透过神的仆人说凡靠着主来到神面前他都必拯救到底。所以而且更告诉你说，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与基督徒来说与罪无关，这话你必须要确信。那这话说的是不是助长基督徒就是白天犯罪晚上悔改，白天犯罪晚上悔改，好像想维护上帝的圣洁，矫枉过正，不敢强调这样的真理。我们要敢于强调，为什么？因为基督的灵已经释放了我们，什么脱离罪和不但脱离罪和死，它就是一个脱离罪和死的什么律了，所以这个律已经在你上，这个咒诅的律就不存在的，罪和死的律在你身上已经没有效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让你确信你是一个蒙了多大恩典的人，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但是不代表说那我们就不会再犯罪吗？ 那我们的肉身还会不会死亡一次？当然会死亡。那个罪和死的律师，罪所带来的那个咒诅，带来那个定罪，那个背后被罪定罪下地狱的那个定罪都没有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不是说啊、哦，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靠主得，但我们还会犯罪，我们又被罪的律所辖制，这个不存在的。我们什么就是圣经里面说，你就明白那个词什么什么呢？若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偶然被过犯什么所胜，有的人好像我犯罪有时候真的不是偶然的吧？这个我们有时候心里又觉得很羞愧，对不对？好像偶然犯罪，好像我承认好像都不算偶然犯罪。我发现，但还有这边说，哎，那你犯罪什么要做矫枉过正？说什么你是不是故意犯罪呢？如果按照希伯来说，故意犯罪又太狠了。但你说，哎，我从来不会给罪留地步的。哇，那你好厉害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基督徒犯的也是，肯定是，说实在话，你是，如果你不主动给魔鬼留地步，你不体贴肉体的情欲，你追求肉体情欲，你怎么会犯罪呢？你肯定不会犯罪的。但问题是人有时候什么，说圣经说什么，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什么私欲，这是真的。否则你怎么会犯罪跌倒呢？但是你要平衡，要不那你就是故意犯罪，你不能得救了，赎罪记再也没有了，你又太狠了，懂了吗？太狠了。但你又说，哎呀，我这个人从来不会给魔鬼留地步的，我自己从来不会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的。哇，你又太厉害了，好像你不像一个正常的现实中的人，你已经超脱了，你把你提拔到什么基督再来之后的那个境界了。其实不要走两个极端。其实我们一方面基督徒怎么靠着，等会我们看到了怎么来靠着主啊，不是靠自己的时候有挣扎的。好，这个我们明白第一概念。好，那我怎么讲呢？原理是什么？越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不多讲了，就是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就做了。但是因为我里面那个重生的那个人呢，刚刚说的在基督耶稣释放我的那个生命呢，是不愿意犯罪的，这个是很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继续靠着主，你就自然就得胜了，你就得胜了，你就在主里面享受他的同在了。但是保罗是讲什么问题？是当我想守律法的时候，哎，不可吃，哎，不可摸，哎，不可缠，哎，不可看，哎，不可做，哎，不可说。你偏偏就会，为什么不可说？为什么不可看？有时候我跟你讲，人就说，哎，你不许讲脏话，他叭就骂出来脏话了。本来他不想讲的，你说不许讲脏话，叭，我就讲一句，怎么样？你看人就是这样的吧？不许生气，叭你就生气。本来他不懂没生气的，跟你一说呢，我们有时候真的好像我们很没有智慧，真的有时候是没有智慧。喂，不要激动，我们有没有试过这个？谢弟兄，不要打瞌睡。哦，你本来不打瞌睡，跟你说我打瞌睡了，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哈。啊，这人就是哎，不，我讲在这紧急情况说，你不要讲脏话。我跟你讲，你可能会对着，叭，本能就会骂出来的，就很奇怪啊。人就是肉体，就是没有良善。如果你是体贴肉体了，如果你想，你越是我跟你讲啊，你在现场在正大家正在这个对立的情绪里面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你讲的不要、不可、不能，你不要这样做，往往对方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做的？是不是？谢弟兄也点头哈，因为我们的肉体的软弱就是这样的，就是反肉体的本能的反，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什么，已经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谦卑柔和在说在圣灵的真理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你什么？就是你想用守律法的方法去教训对方的时候，你发现效果适得其反。其实就是这样，你再去想一想，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发生很多冲突，你发现是不是这样？还原现场，其实本来可以解决，但是呢，只要你下手，你不要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怎么了？那个战争就爆发，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律法因肉体的软弱，太软弱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意识不到你的肉体是多么的软弱。哎，我讲基督徒哈，我们不是讲非基督徒了，这里不讲非基督徒了，讲不信主的时候了，就包括你信主之后，你也 更是软弱的。哎，你不要相信你肉体中有良善，就是说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当你看守律法的时候，律法来了，罪就活了，我就什么，你看到没有，这个律法的规条会什么呢，律法来的罪，律法规条一来，我罪就活了，我就死了，诫命什么，罪就借着诫命杀死我了。我跟你讲这个体会，你们要好好的真实，其实在我们生命中里其实每一天都有可能发生的，就是当我们想守律法的时候，律法就借着好了，罪就会借着诫命让我的罪活了，激发我的罪，就是不要我杀了，这个杀了不说你又灭亡，那不是这个意思哈，就在那件事情上你就失败了，你就不该做的就做了，你该做的没有做出来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哎呀，其实在那发完脾气那一刻，我在发脾气那一刻真的想控制那个脾气的，真的不想发脾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叫鬼使什么，他们叫鬼使神差，对不对？当然我们的神不一定是真神哈，就是那种不信主人讲的，就突然就爆发了，无法控制的。有自己拍拍脑袋，这是我自己嘛，你都不敢相信是自己的时候，很懊恼很后悔的时候，但真实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肉体中有所不能行的，这是我们的客观的状况。好，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就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必须钉十字架，你知道吗？必须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斩死权呢。这个钉了罪案，罪案是什么？是什么？谢弟兄啊，是永死，知道吗？罪带来的那个判决就是，所以为什么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残在他们，然后呢，那些不信的人复活定罪。因为你的罪从来没有被解决过，你的罪所带来只是被定罪。所以什么意思？所以你看神就差遣自己儿子成为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然后呢耶稣基督却什么是被咒诅了，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死的那一刻，他的肉身也好，他的灵魂很痛苦，什么？他承担了人类所有的，我们讲的他的所拯救的子民们的罪恶，都被耶稣基督什么担当了。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不是靠我们自己。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说一点不会白，一滴都没有白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恰到好处的，刚刚好的什么，洁净了所有他儿女的，从第一个才拯救的到最后一个拯救的人的罪都被他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所以什么呢？就是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但是耶稣没有罪，成为罪身的形状，就是外表的肉身跟我们是一样的，也什么有智慧和身量一起什么，是不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的，他是有罪身的形状但是没有罪，一定要搞清楚哈，说耶稣有罪身的形状就有罪，这是错误的异端的说法。耶稣身体跟我们身体一样是有软弱，也有成长，也是有，也从婴孩，也是十月怀胎，然后一天天长大的，他智慧和身量也一天天一起增长的，他并不是一下子就神童，很普通，这个很稀奇。然后呢，他成为罪身的形状，最后为我们最后被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他成为赎罪祭。大家知道就旧约时代什么，这就为什么其实旧约时代为什么每一次他献赎罪祭，就是传扬一次福音，见证一次福音，说将来的那位弥赛亚才是神的羔羊。这就是使徒约翰为什么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什么罪孽的，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旧约里面那些犹太人所以色列人所常常盼望的，借着献祭所渴望的那位弥赛亚来临了。因为这个羊羔的血是不能洗净我们的罪恶的，对不对？小羊羔的血怎么洗我们的罪？牛犊的血怎么洗我们的罪？是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我们的罪，那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让你羡慕将来那个什么，那个真正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是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为什么是借着死败坏斩死权的， 这是耶稣基督所转成的，他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什么不义。这个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那个原理哈。今天可能我在这方面不断的强调，就是根基这个东西没有打牢的话呢，你后来真的在讲很多道理对他说都是对牛什么弹琴，你懂了吗？明白吗？我准备跟着这些东西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你们说你不是老强调这些东西干嘛呢？圣经不是全，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就说了，说哎，朱弟兄很谦卑说，哎，张老师来，我想找一个老师跟我学英文，行？就我哎，朱弟兄你爱六个字母会不会啊？朱弟兄这样的，张老师你不要跟我听爱六个字母行不行？我你跟我直接教什么什么语法，直接给我教一代理我读一篇文章。我说那你爱六个字母会不会？他说这个你不用管，我会一部分。那我能不能教他英语呢？我说可以教你，但你要把爱六字母先搞定。这个你能不能不要强调我学习爱六字母会不会？你先把我英文教好行不行？这个学生我要不要了？我鼓今年告诉你，你还没愿意，我对不起，我不收你这个学生。为什么不收你的学生？这个学生呢？因为你每次要学英文，哎呦，心智很好，我要学好英文。你跟我能够流利的美国口语，能够甚至托福能够什么考个100分以上啊，然后呢 ，SAT 可以考个什么1200以上就行了，不要太高。那行，没问题，你的心智挺好的，那就开始吧。我们从26个字母开始哈。那不行，你最好不要教我，你老强调26个字母干嘛呢？不是强调26个字母，为什么？因为你是这是基础嘛，对不对？你都不愿意学习哪里26个字母都搞不清楚了，你说我怎么教你学英文呢？对不对啊？所以叫谦卑嘛。他这个是上帝的灵来，上帝的灵没有来，你要求他谦卑又怎么做到呢？这个求主怜悯。但是我们说呢，这是我告诉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回到救恩的根基呢？所以保罗讲到圣灵的工作里面，回到这个所有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十字架上的原理就在这里，就是像我们由肉身所不能行的，就是我们是完全败坏的，完全堕落的，想靠肉身成全上帝的救恩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包括信了主的人，我们哎。你看我们肉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不是指非信徒而已，不是讲得救的救恩而已，是讲到基督徒全身的构成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神差遣，那我们要回到戴上救恩的头盔了，不是基督徒就从此说哎呀，你再跟我强调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有点反感了，那奇怪，不会强调过分的。喂，你怎么跟我是不是每次讲基督徒怎么去传福音啊，就是怎么去推动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一个经济的发展啊，基督徒怎么来扮演重要的角色啊，怎么你又讲到十字架的救恩呢？你怎么又讲到耶稣定十字架那个对我们来说已经什么早就已经经历过的这个我们承认的十字架的救恩，你怎么老强调这个呢？那很奇怪，你反感别人老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你要思考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每次只讲这个内容，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生命的开启。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要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每次我们什么每次弟兄姐妹说哎弟兄们啊，我比如说我跟一个弟兄闹矛盾了，别人总劝我弟兄你要饶恕那个弟兄，你要去理解他。为什么他对我那么不好，他对我很多的伤害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理解我，你都不知道我们的事情的发生的事情，他多么恶劣的对待我的知道吗？当然我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对不对？神才知道。但我只告诉他一句话，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信耶稣？他会觉得哎，你问我这个问题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信耶稣？就是帮助你戴上救恩的头盔。是你可爱的时候耶稣爱你的，还是你不可爱的时候耶稣爱你的？是你是耶稣的朋友的时候耶稣爱你，是你耶稣是耶稣仇敌的时候他爱你的？你是在得罪伤害耶稣的时候，他现在讨好耶稣的时候耶稣拯救了你，你讨好耶稣的时候更是诡诈的。所以你并不可爱，你并不值得耶稣怜悯，但是耶稣却怜悯他爱了你。所以要常常戴上救恩的头盔，他能够帮助基督徒的成圣。一样的道理，不但你全身的那个地位身份是耶稣基督完全做成的，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每一天你想得胜你的罪恶，得胜你肉体的软弱和败坏，你得胜你人与人人际关系里面的一个失败和困难，都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我们要看什么呢？一是你看到没有，是律法义成就在我们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什么圣灵的人身上，看到没有？这时候呢，好了，你看到没有，律法的义一定是没有否定掉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律法的一切的总纲，对不对？律法的总结都在基督身上成就了，所以耶稣基督其实是律法本身所彰显的是耶稣基督的意义。那因为我们人肉体的软弱，人的败坏，包括我们今天虽然这个肉体还是今天用软弱，还没有说没信主之前你是完全败坏的，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什么，这段时候我们已经使罪身灭绝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但是我们这保留那个词很，这个用着有柔肉因肉身的软弱有所不能行，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就你不要老是说什么呢，今天因为你还有个肉身的存在，罪身的存在，对不对呢？不要这样说，基督徒说我还有个罪身的存在，不对，说你的肉身是还是软弱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个犯罪的律会在你里面引诱你的，懂了吗？所以你不要，这个要区分出来哈。没信主之前你是罪身，懂了吗？但罗马书里面说以罪身与罪身灭绝了嘛，灭绝现在我们是一个软弱的肉身，没有说老师说你老我跟新我，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在基督里面已经是新造的人，但是在你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会引诱你犯罪，所以我们的肉身会体贴肉体的时候，当我们想靠守律法的时候呢，我们肉体的软弱就表现出来了，变成我们就会顺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呢，我们这个明白，所以当然感谢主，每次我们透过悔改，基督的悔改，使律法的成就到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基督徒要强调，你要讲基督徒每次的悔改就有这个意义。喂，这里不是讲救恩而已哈，救恩一定是适用，但这讲的是基督徒怎么面对自己的失败，懂了吗？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很多人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错，你说只讲救恩，那你就把这段经文有点贬低了。其实罗马书6、7、8嘛，是应称义落实在每个基督上，让你脱离罪，脱离律法，让你活在圣灵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如果你说我这个人，这个我理解不了，因为我基本上信了主之后，我很少体验到我自己犯罪悔改的那个感受。哇，那你我会吃惊的看着你哈，你好厉害，你太厉害了。但是其实每个基督徒要不明白，其实你什么是律法，就成就到我们的不随从肉体，随从人灵圣灵的身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下面，为什么？注意，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看到没有？所以基督徒一犯罪，你就没有平安了。你守律法失败了，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知道在我里面那个人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是在我肢体中有犯罪的律引诱我，借着诫命引诱我，罪就活了，我就死了，我真是苦啊，我这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这样呢？我怎么能够亏欠神呢？主啊，我在罪那里生的。大卫说，主啊，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就什么骨头枯干啊，我就哀恨啊，我心里忧闷啊，我基督徒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是夜不能寐啊，寝食不安啊，不知道怎么犯啊，表情都不知道怎么犯啊，我跟你讲啊，觉得很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罪恶里面的时候，你失败的时候。当然现在感谢主，再次思想来到神的面前，神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你肉体是有软弱的，既不要过分看重你的犯罪，否定你，把目光还定在自己身上，过分的自责，过分的内疚，抬不起头来也没有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要么就是什么无所谓的，那你就要思考你的生命的有问题了。他真正基督徒他是有痛苦的，这个属灵征战他很明白的，所以保罗也明白，就分享说好，这个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出路，不要循环，徒弟兄，那你给我写个保证书吧，我也知道你犯罪，也能够理解，写个保证书，或者你什么徒弟兄，你跟我每个礼拜监督一下那个徒弟兄啊，让他每天怎么按时报告，就像我们人家知道叫晚寝室早寝室晚会班，每天写什么哪几个时间段徒弟兄准时跟徒弟兄打电话，看看徒弟兄那段时间在做什么。这些方法你不能说都是不好的，但问题是我跟你讲，我无法，就像每次有个弟兄说每天哭的什么，菲利普每天负责打 四个弟兄的电话，徒弟兄起床了，今天灵修没有？徒弟兄起床了，今天灵修没有？谢弟兄今天就会打瞌睡没有？你给我一个一个问号，一个提醒啊，心是好的，对不对？当然这个可能起到一些帮助的作用，但根本性的作用很难。为什么呢？你要鼓励他说你赶快什么，一方面承认肉体的软弱，你看到没有，耶稣不知道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对不对啊？那时候门徒已经够不够厉害了，其实很厉害的了，因为耶稣在已经跟他们讲了最后的道说你们别了， 因为你们，我讲给你们，道已经成圣了，圣洁了，懂了吗？我要离开你们，归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最后呢，主就好吧，我们走吧，到克西马尼园祷告。结果，耶稣走人石有石头远的一块石头扔的远的那么远，对不对？祷告，结果回来以后，使徒们什么睡着了。耶稣有没有说你们悔改？没有那么狠啊。他说：“你们难道不能清醒便科吗？你们心灵愿意，肉体什么软弱了？看到没有啊？所以耶稣能够明白门徒的身体的软弱，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好，我们这么怎么办呢？赶快思想十字架的救恩。哦，原来我还是不能靠自己，我靠我自己守规条、守律法还是失败了。那我怎么办呢？继续靠自己就恶性循环。”你会越来越糟糕的，要么假冒为善，要么破罐子破摔，那不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怎么办呢？圣灵来告诉你，你继续来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来祈求主已经为你死埋葬复活了。所以你看什么？开始明白基督的义已经成就到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是你所羡慕那个律法的义是好的，但是你靠守律法你不行的。怎么办呢？所以就哎，来顺从真理，顺从圣灵的带领，那么就是生命和平安，哎，你就重新得到洁净了。主啊，我回到你的面前，我不再靠自己肉体去挣扎，我承认我的罪，我悔改我的罪，祈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主说感谢主，晓得你的罪什么赦了，你再次恢复你在基督的那个生命与平安。然后呢，反过来呢，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使徒们上属于基督了，属于基督了，再次确认你还是一个基督的人。所以呢，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哦，原来我还是能够靠着主得胜的。其实每次基督徒的失败啊，是帮助你更有确据你是基督神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的罪在哪显多，恩典在那些，不只是得救的人说，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后来悔改信主了。其实你在信主中，你更经历，哎呀，主都那么爱我了，主都那么无条件接纳我了，我就我还是犯罪得罪神，真糟糕，真糟糕。所以每一次的跌倒，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下蹬的运动，是帮助你再一次的反弹，那个生命会比以前进入个更高的境界。这才是上帝透过说什么凡属他结果的，他修理他，使他结果的什么更多，你知道吗？所以彼得在之前确实讨主的喜悦，主也喜欢这个门徒，因为这个缘故彼得也骄傲，但耶稣说好，我要去受难了，我要为你们钉十字架了。结果彼得说，主啊，就是我为你死你也不能死。结果耶稣说撒旦退后去吧，他不是说彼得是撒旦，他中了撒旦的这个诡计而已。结果我说基督教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这是神所命定的。不过呢，让耶稣你看大家看没有发生，耶稣说但不过你回头就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看到没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知道吗？其实告诉彼得，哦，我们明白，我们大家非常明白，如果彼得三次不认主是有神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他里面那个优越感，跟在他确实有一美好的东西。当然耶稣说你们都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我们有你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你们说我是谁？比如说你是谁？基督是永生神的什么儿子。彼得真的是很明白神的心意，但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很有优越感。不是两个否定，不是那彼得有问题，不是好基督徒，不是好门徒，你不对。但基督彼得是完美的圣徒，是第一个教皇，那又不对。但是呢，彼得被神对付，真的后来果真不假，主再一次的坚固他，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的，但是我们却要为我们的罪来悔改，使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属于基督。我们要知道是有，哦，让你不断的确认你有圣灵内住的，圣灵不但重生你了，而且圣灵让你深深经历到圣灵对你的触摸。具有如果我看你一个人不能正确去单独面对神的话，我跟你讲，你的信仰还是有问题，懂了吗？你有天也还会崩溃掉的。你一定要注重密室之后的那个与上帝的契合， 无论你感觉好跟不好，无论你受到最公正的对待，你受到最不公正，你受到最公正对待，你小心你的骄傲；你受到最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你要小心你的绝望，你的自暴自弃。为什么？因为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确认，哇，原来我在各种经历里面能够重新站起来，重新得到上帝的悦纳，能够悔改，能够重新得回那个在基督的生命的平安。圣灵与我同在，这是真实的。我们要求主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什么而活。你看到没有？每一次看到没有？我们其实罪身已经灭绝了，对不对？但有时候我们会什么？你把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基督徒，你要每次这个时候，你会就是看起来被你把身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那就带来什么羞耻、失败，甚至是肉身在那一刻，你要明白，你的肉身是羞辱神的。那个不是灭亡哈，就是什么？你肉身什么？我们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使得我们不但罪身灭绝了，而且使得我们的肉身仍能够献给主做义的器具，重新拜他，祈求神的宝血洁净。所以你悔改什么概念？就是当你身体顺从肉体的肢体中犯罪，律中你就犯罪跌倒了，所以你的身体在那段时间是被撒旦控制的，对不对？你会被罪恶控制的。这个怎么办？你要祈求主的宝血来什么洁净你的身体，懂了吗？不说，哎，不说，那我那个原来的罪身没有灭绝，已经灭绝了。但现在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你自己所犯的每一次罪去悔改的原因在这里，被污染了。也不说这个罪一直在你身体内，又不对。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感觉什么？哎呀，基督徒太难什么呢？老是会，就算这次犯罪了，犯类似罪，我们很容易什么？你又犯了，证明你以前的罪什么都存在，就是假悔改的。这个要小心一点，所以我们有这个惯性思维啊，太破坏人了，知道吗？就什么，就像我们中国，我们以前经常讲的，在中国最讨厌的是什么？在你的档案里面记下什么一笔嘛，对不对？所以写得你一生要带着这什么污点，懂了吗？我们有基督徒在我们脑海里，其实就是这个思维，你发现没有？哎，文明厅犯了一个罪，哇，他五年前就干过这种事情了，现在又干了，这家伙又是没有真悔改过，他把这个总是什么没有办法去忘却，总是把他什么又把他联系起来，就开始什么教会有时候搞得比不信主的人还乌烟什么瘴气，就是这个原因。这样的人你要思考，他真的要帮助他明白基督徒的那个恩典。我们但是我们要也不否认，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我们身体因罪而死，那我们好了，每次你要悔改，你的身体就活过来了，再一次的说求主的宝血，我再把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不再还不要把我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什么器具。这是一个每一次，其实是讲你每一次犯罪跌倒到悔改的这个经历当中，你怎么去经历神极大的恩典，懂了吗？千万不要把这经文太抽象化，很真实的帮助基督徒。好，我们看到第四个什么？圣灵是我们必死的身体什么又活过来了。这个很感谢主。为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你那个身体什么，不是说在信主那一刻那个概念，是说当你每一次犯罪的时候，你把身子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对不对？当你顺从肉体的时候，顺从守先靠守律法来得胜罪恶的时候，身体的犯罪律引诱你把你给杀了，就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变成又犯罪了吧。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对不对？比如说你骂人了，你的嘴那时候骂人，基督徒怎么骂人呢？那时候在骂人那一刻，你的身体献给罪了。当你犯奸淫了更是如此，对不对？那把你的身体，你看到没有？基督徒也会犯奸淫的罪的时候，你就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什么娼妓联合的被他与他成为什么一体呢？就是基督徒也会啊，对不对？大卫犯奸淫的时候很清楚啊，那他身体那时候是在那个阶段他又被罪污染了，懂了吧？不是因为这个说，又说，哎呀，这个罪神没有灭绝，你不要这样否定，又来了，不是这样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那一刻，在那段时期，他把他的身体献给那个罪做罪的器具了，所以神要对付他了。 懂了吗？所以这种呢，哎，圣灵又彼此我们身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了，感谢主。因为你身体是圣灵的殿，弟兄啊，所以只要你身体上带着还在罪恶里面被缠绕的，你要透过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透过宝血来洁净，一定要致死你身体的恶行，这是上帝要做的工作。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你不要轻看，不要把它碎片化的，不要断裂的，不要靠你的理性去推理而已，你想不通的。我跟你讲，生命它是活的，它是永留的，但是不是在，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直线式上升的，我们生命是螺旋式的，也是螺旋式上升的，会有软弱，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是上帝整个人的生命是向善的，这个趋势。好，第五，圣灵带领我们致死身体的，哎，又来了，看到没有？就让我们开始经历了不断的什么，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了。你开始进入一个属灵的更高分了。其实你看到没有，我们大家如果参加过我们查创世纪的人就明白是吧，你看到没有，包括亚伯拉罕那个信心之父，对不对啊，他很有意思，每次属灵高分的时候，好，上帝给他一个应许，然后马上就进入一个属灵的什么低谷，神就开始修理他，就在这个悔改又进入一个属灵的高分。那么什么意思啊，你说就这样的哈，你看啊，这样的平缓平缓的走，得胜得胜，哎，开始有上升属灵高分，上帝给他恩典，哇，你太棒了，感谢主，我们的孩子怎样，很棒，当然啊，很棒是我们的骄傲，哇，就下来了，下来呢，好了，然后呢，开始神又对付我们，又悔改，然后又一个高分，什么什么概念？我就说，你看啊，他是这样的，他是向上的趋势，但是呢，他每一次的那个失败跌倒呢，看起来也是很可恶的。很可恶的，但在上帝看呢，他是确实是一个下坡路的一个生命的表现，但是在神来看，他还是总体来说是向上的。啊，我不知道哈，如果你炒股票有这样的盼望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抱这个盼望。这个我不是讲炒股原理哈，我不讲炒股原理，你千万不要搞错哈，我讲的是基础生命的原理哈，要不要呢？那说，哎，詹姆斯讲的很好啊，这个帮助我能够明白的这个在世界上这个投资的也是这个趋势的，挺好的。我不敢说哈，也可能你会破灭的哈，我不知道哈。但愿上帝能够给每个人带领，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就是生命，我敢说，如果当然。如果你不是你的假生命又不同了，可能你会摔下去了，死得很惨。我讲的是如果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是这个概念，圣灵带领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着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什么后嗣。今天我只讲到这里，就到这里结束。为什么呢？都是美好的一段，我讲到十七节是美好的啊，是讲基督徒，就是说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不只是救恩方面的而已，是得救之后基督徒仍然怎么去经历更多的救恩。因为我们以前讲罗马书这个地方就讲又讲到救恩论而已，我觉得你就是有点点，当然它确实有一定是救恩在我们上所成就伟大的这个信息，但是也讲就明明讲呢，第七章是讲保罗是在信主之后守律法的失败的痛苦和经历嘛，那怎么就帮助基督徒怎么去学习，不但成圣的这个地位和身份是救恩里面决定了，那我们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怎么去圣灵其实在一个基督徒里面具体的怎么工作的，这个很真实，我跟你讲，否则你讲救恩论而已已经过去了，那可对我今天有什么实际的，这段经文对我今天的生命有什么造就呢？真实的造就，现场就在造就你，明白吗？是真实的圣灵的每时每刻的工作。所以呢，比如说现在圣灵用我们的心同着我们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后嗣，所以当你犯罪跌倒，你会不会怀疑救恩呢？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啊？都会的，知道吗？但是接着悔改就不会让你绝望了，你还是上帝的儿女，你还是上帝的后嗣。来，我们会背那个经文吗？罗马书八章十七节，预备起，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教会的名称的由来的经文哈。啊，我们说告诉基督徒什么呢？就是感谢主，我们是属神的后嗣，我们是与基督同作后嗣。那我们这里不是跟你唱赞歌说，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苦里面包括你自己犯罪而受的苦，别人犯罪而给你带来的苦， 世界上所的事情给你带来的痛苦，魔鬼撒旦你的攻击给你带来的痛苦，因为逼迫受到痛，受到的因为信仰受到的逼迫给你带来的痛苦，都是存在的。那我们怎么去迎应？在基督徒这个全身过程当中，我们有软弱失败，有跌倒，我们靠着主重新站起来，重新面对。那我们其实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还是不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很多的波折和困难。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给我讲，在全程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经历一些叹息劳苦，还有一些软弱，圣灵肉是怎么继续的帮助我们得胜的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来讲的。同样的是这一章，同样的主题，同样的经文，为什么我本来我可以想读1-17的经文，但我想大家读上的话语的时候，当你读到后边的时候，那经文虽然今天不一定讲，但是确实预备一下，让你怎么唱出得胜的什么凯歌。虽然还会有软弱，那你以前借着犯罪跌倒失败的，是让你重新恢复你的信心，建立确认你的身份和地位，在基督里也确认你自己是一个蒙上帝恩典的神的子民。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仍然还会有软弱，只要基督还没有再来，你还有软弱。为什么？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解决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办？仍然上帝给我们怎么有去得胜的信心，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不能靠自己，不能靠我的理性，不能靠我自己的那种情感而已，是要靠着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圣灵在每一个应称义之人身上的工作。今天我们看了六个，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另外的几个，然后帮助我们唱出得胜的凯歌，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伟大的救赎是不可限量的，是超越我们想象的，甚至不单来没信主到信主那个伟大的救赎，那你信主之后的每一天到主再来，你都是每一天在经历上帝的灵在你身上的奇妙的工作。你得胜当中，你失败当中，你软弱当中，你伤心当中，你自义当中，你绝对的自卑当中，面对撒旦的攻击，你面对为信仰受逼迫，你都要去依靠圣灵，也是圣灵本身也在我们当中一直在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恩也是又真又活的。你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也为我们的罪埋葬了，你更为我们的缘故，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何等奇妙的救恩。说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常常还要经历一些守律法的失败，我们很痛苦，保罗也帮助我们说出了他心里的那个叹息，我真是苦啊，现在就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有时候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但是其实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答案是，因为我们的肉身是由软弱的缘故有所不能行的，那当我们靠着自己行的时候，我们就失败了，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却透过我们的失败和跌倒，再一次让基督徒也能够明白如何来靠着圣灵的恩膏，靠着那起初已经给我们重新的生命，在基督里边再一次的借着悔改，借着认罪，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刚强起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失败和羞耻，然后激励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再一次的建立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让我们更好的来依靠神，靠着圣灵怎么去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在基督里边确认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增加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呼叫阿爸父，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神的后嗣，就是与基督同作后嗣的，所以我们会经历一些苦难，所以已经预告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不是一条属灵道路，不是一个直线上升的，也不是一个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艰难， 甚至也不是回避我们基督徒的犯罪跌倒的这个客观事实，我们却不会成我们犯肉体情欲的借口，也不会为我们的犯罪去留空间，继续的在罪里边享受罪中之乐，更不会把这个责任推给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接受一切都是来自你的命定，我们却不会归罪于神。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被圣灵恩膏之后所带出来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趋向。谢谢你继续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又真又活的每天实在的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不是在一个空洞的一个宗教的活动当中理念当中去过，要么过分的沾沾自喜的去自欺欺人的去过虚假的教会宗教生活，又不是刻苦己心各种道德说教来靠着克制肉体的情欲来以期达到我们所谓的崇拜的那个目标，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恩膏，靠着主十字架上的宝血的遮盖和赦免，靠着主你自己的无条件的接纳，让我们再一次经历神里更多的赦免和饶恕，从而激励我们的生命更加靠主，靠着圣灵和你的真道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从而能够荣耀见证主的美名，也能够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和奇妙。谢谢你，我们就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祝福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很久我们有的不能面对面的这个前提下，还懂得每一天与主有心相契合的关系，祈求圣灵的帮助，这个是与每时每刻与你每个儿女同在的。谢谢你，你来把你的圣灵做成你自己最伟大的工作，在你的每个儿女身上，我们坚信保守你每个儿女得胜，直到你再来。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